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信息是诗篇第六十二篇啊。我们来看诗篇第六十二篇，第一节，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灵长。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好，我们来看这里哈。第一节哈，大家可以把那口号去掉，那口号是不存在的。前面那半句呢，是前面那一句实际上就是经文的一部分啊，这不是标题，这是经文的一部分。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灵长。我们来看啊，这个原文的顺序是有所不同的。原文是这样的，是交与那做监督的啊，注意这个词，交与那做监督的啊，照着耶杜顿的做法。然后呢，后边提到这是大卫的诗。首先呢，我们看到当这个诗篇啊，它里边提到交与灵长的时候，这其实都是在这个诗篇开头的那几个字。这个灵长呢，在原文当中呢，就是监督的意思，就是监督的啊，负责管理的啊，做首领的，然后呢，也可以翻译成督工啊。今天来说呢，就是传道人，就是牧师。首先呢，我们上次讲过诗篇呢，上帝的话语首先赐给他的仆人，再由他的仆人呢，去讲解给上帝的教会，啊，然后呢，照耶杜顿的做法，我们来看，耶杜顿的希伯来文就是赞美的意思。耶杜顿是米拉利家族的利未人啊，他是圣殿的三个诗班当中的一个领导人，他和他的后代呢，在圣殿当中侍奉，啊，我们可以从诗篇三十九篇。啊，还有这里的六十二篇以及诗篇的七十七篇呢，你能够看到他的名字，在开头的时候都是提到他啊，照耶杜顿的做法。他的关于他的记载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上的第十六章四十一节啊，提到呢与这个一同被派的有希曼、耶杜顿和其余被写名字立在册子上。你看历代志上十六节呢，提到他在圣殿当中呢。吹号敲拔大发响声，用别的乐器随着歌赞美神，而且他的后代呢是在圣殿当中守门的哈，看门的。在历代志上二十五章呢，提到呢这个当时的这个耶杜顿那些他的儿子呢，都是由他父亲来指教，而负责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啊。你看这个历代志下的五章啊，也提到他的儿子呢，负责弹琴啊，鼓瑟，负责这样的伴奏。所以说，这是就是照着他所教的那种曲调去弹啊。在这里呢，我们主要去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个人。再次呢，提到这是大卫的诗篇，是上帝啊通过神的仆人大卫啊默示下来的。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在这个诗篇六十二篇当中呢，在原文有这样一个副词哈，这个词在六十二篇当中不止出现过一次，有时候在开头，有时候在中间，它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呢，和本翻译不出来，它就是这里边说这个专等候上帝啊。专门等候上帝，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是唯独啊，指的是呢，他专门等候上帝。也就是说呢，在这里呢，诗篇强调哈，他是唯独的、专心的倚靠他的上帝啊。说我的心默默无声，我们来看哈，这个其实这个默默无声啊，在原文的意思是平安和平静的意思，大家注意哈。这个词是平安和平静的意思。这个词我们来看一下，它跟这个第五节这个你当默默无声，它是不是一个词哈？第五节那个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那个指的是不发声的意思。而六十二篇第一节的这个默默无声，原文的意思就是平安、平稳、平静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词哈。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个诗篇六十二篇哈，诗篇六十二篇呢以平安和平静作为开始， 虽然提到他里面的平安，提到他 有一种对上帝的信靠啊，有一种平安，但是你去看整个六十二篇的时候哈，你去看整个这个六十二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下边的很多事情都是不平静的。下边提到有逼迫，有杀害，啊，有人要把啊这一位从尊贵的位上推下来，啊，你会发现这里边有很多的事情。但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哈，这个六十二篇在开头提到的这种平安和平静呢，不是我们说的岁月静好，这种平安平静呢，你去看六十二篇整个上下文的时候，它指的是在逆境和逼迫当中的一种平安，就是耶稣所赐的平安。而且在这种平安当中呢，一个人能够去倚靠上帝，这本身是上帝的工作。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最后部分，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们来看哈，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好，注意第一节最后哈，第一节最后提到一个关键的词，救恩，我的救恩，从上帝而来的救恩。这个词在整个六十二篇当中多次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从创世纪开始呢，圣经就强调到上帝的救恩啊，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在约拿记呢二章九节呢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啊，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来看一下，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在诗篇六十二篇当中啊，在诗篇六十二篇的第一节，圣经就谈到了我们信仰的核心。你要注意哈，救恩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是我们教会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基督徒为最重要的盼望。而且呢，在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这最后部分谈到，救恩是从上帝而来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与世界上所有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神的救恩。上帝的救恩就是赦罪的救恩，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罪得赦免，进入永生。所以说你在这里你看后边的时候，世人提到啊逼迫杀害，提到有人要把那一位从罪位上推下去，但是为什么到结尾的时候世人反复强调，我是平稳平静的，我是欢喜快乐的，因为他被上帝赐予了救恩。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平安不是装出来的，平安也不是说你在世界上有多少钱有多少权势，真正的平安，平安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救了，你被上帝赦免了，神把救恩赐给你。所以说整个六十二篇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救恩，如果没有救恩，如果没有罪得赦免，你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喜乐和盼望。所以说我们教会在讲道的时候，在传道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核心内容就是上帝的救恩，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这六十二篇第一节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救恩是神所赐的。用我们今天的信仰来说，救恩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人间没有救星，你要明白，从来没有什么大救星，只有耶稣赐给我们救恩。所以说救恩呢是出于上帝，救恩出于耶和华，没有任何的组织和势力和政权能够给你救恩，救恩也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换得，救恩只有从上帝那里来赐给我们。所以说我们当我们看到这六十二篇第一节强调救恩的时候，我们从此呢，我们的基督信仰就跟这个世界分开。六十一篇这里当谈到救恩的时候，当谈到救恩从神来的时候，也宣告了这以信为本的基督教信仰与行律法为本的行为宗教之间的区别。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整本圣经，圣经究竟在写什么？圣经在讲 救恩，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所以说大家看圣经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站到救恩的角度，站到基督的角度，站到上帝恩典的角度去看。而且我们来网上看非常有意思啊，大家来看这个，弟兄翻到再往上翻上几个，哎，再往上一点，哎，大家来看这个词哈，这个词就是救恩啊，啊，救恩就是这个词。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这个救恩这个词跟旧约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他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他都是从一个词根出来的，就是这个约书亚。我们知道约书亚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耶稣。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救恩这个词它里边就包含着约书亚，包含着耶稣这样的信息。所以说很多犹太人说啊，旧约里面没有耶稣，但是其实你找旧约里面你能够找到很多这个词，上帝的救恩，我的救恩，耶和华的救恩。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旧约充满了对耶稣的信息，因为耶稣本身就是上帝的救恩。好，我们来看第二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啊。这个读起来有点绕嘴哈，我必不很动摇。我们来看哈，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读第一节的时候啊，读到这个第一节的时候说这个弟兄看看这里，那我刚才讲到就是说，我的心静默无声，专等候神，看到这里吗？哎，好，我们刚才讲过哈，那个和合本里边有一个副词它不好翻译，这个第二节在开头也有这样一个副词，就是刚才那个专门的意思啊，这个啊，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注意这哈，我的和我的拯救，这个和我的拯救中间有一个词，就是说就强调只有他是我的拯救，就这哈，唯独他啊，就这个唯独，这个唯独他是我的磐石，就是用的这个副词。第一节那个专靠啊，跟这里这个唯独啊，它在希伯来文是一个词啊，都是用的这个词，表示强调的意思啊。这个中文呢不好翻译，翻译成唯独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第一节强调了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是从上帝而来。第二节怎么样？说他是我的，唯独他是我的磐石，唯独他是我的什么？拯救。这个拯救在原文还是救恩的意思啊。你会发现第二节仍然在强调救恩，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注意哈，说是只有上帝是我们的磐石，并且只有上帝是他能赐给我们救恩，只有上帝呢他是我们的救恩。你要注意接下来你会看整个六十二篇有很多次强调上帝的救恩，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啊，这个词有点绕口啊。这个高台就是避难所的意思，在高处的避难所。这个必不很动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很动摇在原文就是非常剧烈的摇动啊，就是说我不会非常这样剧烈的摇动，这个词就是丧胆的意思。什么时候叫很动摇？吓得哆嗦，吓得没有了胆量啊。这里告诉我们哈，因为神赐我们救恩，我们有平安，第一节。第二节，因为神是我们的救恩，因为他是我们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所以我们虽然有时候有惧怕有软弱，但是不至于彻底丧胆。为什么？原因就是上帝的救恩。弟兄姊妹，一个人他只有了永生的盼望，他只有真的是一个得救的人，他才不会惧怕死亡，才不会惧怕这个世界。好，第三节啊，我们注意，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 如同毁坏歪斜的墙，江岛的壁要到几时呢？好，我们看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候，大家注意哈，把这个第一节翻到这个最上，对，我们来看哈，你要看懂第三节和第四节，你需要把第一节到第八节的信息连起来看。首先我们看哈，我在这里呢把一到八节的经文列出来，而且其中我把这个蓝字和红字的部分列出来，大家要注意去读哈。唯有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这第二节哈，但你看第三节哈，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毁坏就谋杀的意思，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你再看第四节，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你一定要明白三节和四节的这个他是谁，你读起来你会觉得非常别扭，这确实是在大卫说话，但是他为什么不说我呢？啊，你们大家一起攻击我，要把我毁坏，要到几时呢？啊，你们彼此商议，要把我从尊贵的位上拖下来，用怎么他为什么不这么说？你要明白，其实这里他不是在说他自己，他虽然有类似的经历哈，而且你注意，你一定要把第三节和第四节啊，这个被大家一块攻击的这个他啊，要把他从他尊位上推下来，这个他跟第一节到第八节所有的这个他去连在一起去读。因为怎么样，二节的中当中的这个三节当中的这个他，还有第四节的这个要从尊贵的位上推下来这个他，就是第一到二节说的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拯救，你看到没有啊？然后第五节也说了，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到最后都提到他。用怎么样，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叙述方式哈，因为没有人这么写诗的。有人说啊，我倚靠上帝，我倚靠上帝，一般人都是说啊，我的救恩从上帝来，最后到第二到就是说了啊，他们都攻击我，他们都杀害我，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写，所以说你要明白这里在讲谁。所以说这里他第三节提到的这位被群大家围起来攻击的人啊，这包括第四节提到要被人啊，人都想把他从尊位上拖拽下来的这一位，这不是大卫自己，这一位就是六十二篇所说的这位磐石，这位救主本身，你就要明白。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哈，从六十二篇当中你能看到上帝和大卫之间这种非常奇妙的关系。第一呢，大卫在三节和四节所讲述的他称之为他的这一位啊，既是大卫所倚靠的磐石，又是大卫所预表的这位救主。而且这在这个六十二篇尤其三到四节当中，你会发现最奇妙的是这一位他倚靠的拯救者居然是要被人杀害，而且呢他所遭受的恰好又是大卫所遭受的。你会发现大卫在生命当中曾经遭到众人的围攻，曾经很多人要寻索他的性命，有很多人要把大卫从王位上推翻过来，我们都知道，我们看撒母耳记都知道。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诗篇六十二篇尤其是三到四节在讲基督啊，这一位要被众人围起来杀害毁坏就杀害的这一位就是基督。有很多人要把基督定死，要把他从神的儿子的位置上把他推下去，不承认他的这个权柄和尊位。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是你会发现大卫很多他这种苦难的经历，包括被卖被害的经历，都是在讲基督。但是呢大卫只是在预表基督，因为大卫最后没被害死，但基督被害死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诗篇哈，有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大卫被圣灵感动，他在这种苦难当中体会到了基督的苦难。所以说大卫当他写到啊这种痛苦，写到这些哀痛的时候，都是在讲基督。 而且你会发现哈，其实人啊，就是即使是这个世界上的恶人哈，他是不会敢去攻击这位上帝。你要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啊？人什么时候会攻击上帝呢？什么时候去想着把这位上帝除掉呢？只有在这位上帝道成肉身的时候。你要明白啊，如果耶稣是大马色路上显现的那个样式，没有人敢去害他，也没有人敢去一起把他围攻啊，一起把他从罪幔推下来，你没有这个胆子。只有有一天他从婴儿长到成人的样式，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人感觉他跟自己一样都是有血肉的时候，人才会去杀他。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能够从新约当中找到很多关于耶稣的经历。我们来看吧，他说要到几时呢？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不是耶稣经常说的？又说这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耶稣反复说过很多次这种话，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在今天我们能够感到基督对这个时代的愤怒，他在忍耐这个时代，但他很多时候在告诉我们他忍耐这个时代要到几时呢？说你们所有的人都攻击啊，这一个人，这个毁坏他就是杀害的意思。这个你们所有的人，这个攻击就是抨击也好，对人大吼大叫的意思。注意哈，这个攻击啊，在原文就是大吼大叫的意思。大吼大叫为什么？为了杀害他。比拉多要释放耶稣，犹太人喊着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耶稣被杀害了，你看到没有？所有的人起来要钉死耶稣，这都是耶稣的经历。然后啊，你在这里的时候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上，你都能看到新约。而且啊，在这里呢也跟诗篇第二篇是联系在一起的。外邦为什么争道，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你能够从这个诗篇第二篇一到二节跟这里的六十二篇三到四节联系在一起，不要说话。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种抵挡基督、抵挡福音的事情呢，自古就有，到今天呢是愈演愈烈，尤其在这个时代，如同歪斜的墙、将倒的壁。我们来看，大家一定注意，这句话不是随口而说的。人杀害基督，人抵挡基督。诗篇为什么用这个歪斜的墙和将倒的壁来形容呢？弟兄姊妹，这个歪斜的墙指的是祭坛四围的那个墙，也可以，这里的这个将倒的壁呢，在原文指的是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也可以指圣殿的这些四围的墙。所以说耶稣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殿。你要注意在这里为什么说啊，人去抵挡去杀害这位基督如同歪斜的墙将倒的壁呢？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在今天这个时代，耶稣已经升上高天，人不可能把他杀死啊，不可能围住把他杀死，像在那个过去耶稣降生那个年代做的事情。但人抵挡杀害基督的方式，在今天转化成为拆毁上帝的教会。人会怎么去对待基督呢？人敌对基督的时候，他就会想要把教会拆掉。啊，如同歪斜的墙将倒的壁。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人逼迫基督的时候呢，他会通过逼迫教会的方式。第四节，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说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细拉，我们注意第四节哈，第四节有一个细拉，也就是说第四节是整个诗篇六十二篇当中第一个高潮的部分。也就是说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信息， 你看这里哈，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啊，在原文这两个词是倒过来的哈，是这个专要或者说一定要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然后他们彼此商议。这个专要哈，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的那个我们讲过什么专靠耶和华啊，唯独就是那个专门和唯独这个词啊，就这个词啊，中文没翻译出来，但是它就是一个加强语气的意思，表示他们真的要这么做，他们一定要这么做。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要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啊，而且他们出谋划策呢，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弟兄姊妹，其实在整个啊整个宇宙当中，在上帝的眼中只有一位是尊贵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要把神的儿子从高位上拉下来，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人非常痛恨这位基督，要把他从他的尊位上拉下来。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这位基督来到世界上，因为这位基督赐给我们的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打碎了所有的谎言，使所有的偶像、所有的假神、所有的伟人那些虚假的意识形态通通的现原形。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人不欢迎基督信仰，因为基督的信仰与谎言是决然分开的。上帝在出埃及记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些人在商议啊，要把基督推翻的时候哈，就恰好跟诗篇第二篇一样，万民在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脱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今天在这里讲一个问题啊，听懂没？什么叫他们商议要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你要明白这个问题。我问一下，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敌对基督的人他能上天上把基督拉下来吗？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哈，你要注意，尤其在这段时间当中，你会发现在东方的这些左派极左哈，包括西方那些白左，还有教会当中那些左派的基督徒，就是咱假基督徒，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他们试图把基督从尊位上拉下来。我下面会讲，你大家仔细听哈，他们要让基督臣服于这个世界，臣服于凯撒、法老、希律王。为什么？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哈，很多人他在宣扬一种谎言，他在教导基督徒要包容啊，要爱，要跟所有的这种这不能批评人家的宗教，不能谈论政治，不能批评这个社会上的罪恶啊，因为这个基督信仰是政教分离的啊，因为耶稣也不谈论政治。你会发现很多的蠢货他都在讲这些内容。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他要把基督这位万王之王，这位万主之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拉低。他们要使基督成为一个低于这个世界权柄的一个人，而不是上帝所说的万王之王、神的儿子。所以说在今天，凡是啊说你不能批评别的宗教，你不能论断啊，你不能谈论政治，你不能批评啊什么领导人、什么伟人之类的，弟兄姊妹，通通属于诗篇六十二篇这里所说的，他们要把基督从尊位上拉下来。为什么？让我们好敬拜他们嘛，啊，他就看不惯我们只敬拜上帝，他们要把基督从我们教会当中拉出去，然后摆上一尊偶像，摆上一个伟人，让我们去敬拜他们。所以说呢，你能够从这里看出今天这个时代的邪恶，而且甚至说他们喜爱说谎话。来看这里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哈，尤其这个时代的这些东西方的左派都喜欢说谎， 以说谎为业，而且一天不说谎就会死。他们如何达到这样邪恶的目的呢？他们就会炮制出很多的意识形态和洗脑的观念，什么多元包容啊，什么泛爱主义啊，什么女权啊，平等啊，什么什么环保之类的，还有教会里边有些左派的那些垃圾啊，你要活出来行出来啊，上帝的话语不重要，我们要在外邦人面前表演我们的好行为。又怎么这些人他实际上在教导我们臣服于外邦人的脚下，而不是宣扬我们这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些假冒伪善的畜类哈，无论是教会内部的还是教会外部的，你去看他们所做的所说的，其实他们就有一点，就是不让我们单单的敬拜上帝了，让我们去敬拜人，让我们去谄媚人，让我们服服于希律法老的淫威之下。所以说他们要把基督从这尊位上拉下来，他就拉不下天上这位基督，他也要把基督的名声毁掉，让我们不再唯独去敬拜基督。说我们来看后边，口虽祝福，心却咒诅希腊。我们来看，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是指向基督的。你看，在新约的时候，那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见到耶稣说：“啊，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来的，你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不看人的面子，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啊，休妻可不可以？”啊，你看这个路加福音，你看四福音多次提到他窥探耶稣，啊，打发奸细装作好人，为了在他话上得把柄。这叫什么？这叫嘴上与你亲近，然后实际上要害你。耶稣也说过，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哈，但愿我们基督徒和教会能够醒过来。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基督教被人打压，基督教信仰不被人尊重？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听信了那些什么律法主义、泛爱主义那些人的谎言啊，我们尝试政教分离，我们尝试啊去包容任何的宗教，我们尝试不谈政治。但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成了那个把基督从他尊位上拉下来的人。所以说这第四节讲到这里的时候，以这个细拉，以这个高音作为结束。为什么？因为这一节首先它是指向基督的。你能够看到在新约的时候，那些假冒伪善人怎么试探基督。另外一方面，这一节让我们看清这个时代的邪恶，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信仰能够回归到圣经。弟兄姊妹，愿我们这些能够听到真道、听到福音的基督徒能够摆正自己的信仰，能够去唯独敬拜我们的基督，不要把任何的人、任何的组织当作上帝，只有基督是我们的上帝。好，往下看。我的心呢，你当静默无声，专等候神，因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好，我们来看，大家注意到没有？第一节对应的是第五节，然后第二节对应的是什么？第六节，基本上是一字不差。啊，只是有少许区别。第一节说我的救恩从他而来，第五节说什么？我的盼望从他而来。你看到没有？第二节说我必不很动摇，然后第六节说我必不动摇，中间基本上相似，但是有所差别。好，我们来看，说我的心呢，你当静默无声，专等候上帝。好，我们来看这里。在这里用的是命令式哈。我们来看， 这个静默，哦，这个静默无声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它跟第一节这个默默无声，它不是一个词。我刚才说过，第一节那个默默无声就是平静安稳的意思，这个静默无声就是不说话不发声的意思啊。第五节这里指的是不说话不发声的意思。说我的心呢，静默无声，为什么？我的心呢？你当静默无声，专等候上帝，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弟兄姊妹，第一节提到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第五节说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救恩。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当提多书哈三章七节，好像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就是救恩，而救恩所带给我们的就是盼望，得救的盼望，进入神的国的盼望，罪得赦免，有永生的盼望。救恩和盼望是从上帝来的，不是哪个人赐给我们的，也不是世上的什么房屋、田产、权利能够带给我们的。所以说，你再次能够看到整个六十二篇在强调上帝的救恩。第六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大家注意到区别没有？大家先看第六节哈，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什么？拯救，弟兄们注意哈，这个拯救的原文跟上边一样，就是救恩的意思。你会发现到了第六节，诗篇仍然在强调救恩，整个六十二篇反复在强调救恩，强调救恩从上帝来的。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大家要注意哈，从第一节啊，从第二节和第六节这种对照之中，你能够看到诗人的改变啊。第二节和第六节你会发现其他的都没变啊，上帝是我的磐石这种宣告没有变，他是我的救恩没有变，他是我的高台没有变，只不过诗人的信心和忍耐得到了长进。从一开始说我必不很动摇到什么，我必不动摇，而这种改变、这种长进，是在这不改变的真理当中完成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只有在聚会听到的时候，只有你对圣经的这种领受在正路上一直不改变的时候，你的信心才会建成。离开聚会听到、离开神的话语，并不产生任何的信心。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能够看到啊，这里所强调呢，这里这个第二节和第六节的这种对比呢，能够让我们看到啊，一个基督徒他在主的话语当中他的信心和忍耐的增长。罗马书五章一节啊，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大家注意，第七节这个我的拯救，它在原文还是救恩的意思。你会发现，诗篇六十二篇把救恩看得至关重要。有了救恩，后边才能有什么荣耀。啊，有的总派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啊？荣耀神。我过去在改革宗培训班的时候，那些人很搞笑的告诉我， 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得种得永生。我说那你为了干什么？我们是为了荣耀神。为什么？因为人家都觉得自己已死就永远得救。所以说救恩是我们信仰当中其他事情的根基和基础，没有这个救恩也不可能有后边的荣耀。而且弟兄姊妹，这里再次强调，你的得救包括你得赏赐你得荣耀都是上帝那里说了算，都出于上帝啊。而救恩呢是其他所有的事情包括这些荣耀的基础。你先谈得救再谈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得救你说你荣耀神，你说你行出来活出来，你是完全在胡说八道。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你要注意一个事情，这里的救恩呢是赦罪的救恩，而且这里提到这个我的荣耀我们的荣耀不是世上的荣耀，它指的是将来上帝给我们的冠冕和赏赐。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的力量，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这位上帝。好，我来看这里哈，这个唯独他是，哎，是哪一节？是这对，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好，我们来看。这个力量的磐石啊，原文是有能力的磐石啊，因为前面提到啊，上帝是我的磐石，这里提到这位磐石是有能力的啊，都出于上帝啊，所有的美善出于上帝，所有的救恩出于上帝。第八节，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希拉。第八节是整个六十二篇第二个高潮的地方。当提到希腊的时候，你要仔细去看这里的话，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时时依靠他，原文的意思是在所有的时候，就在你的一生，在你全部的时间，你都要依靠上帝。这里讲的是。你的信心使人得救的信心是持续的信心，是一直持续到最后的信心啊。这里呢而且用的是命令式，上帝通过他的话语命令我们要一生倚靠这位救赎主，这位磐石。而且哈，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前面的时候在讲前面的时候是大卫宣告啊，要依靠上帝，要信靠上帝。这里的时候是他在教导会众要依靠上帝。所以说啊，牧师传道人，你自己要相信上帝借你口所传的这福音，然后你要教导会众一同相信啊。然后我们来看，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好，这个倾心吐意啊，就是撒母耳记上的那个哈拿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这也是一种祷告，也是一种在上帝面前的坦白，把你自己的一切坦白出来，诚诚实实的交给上帝。这个词就是倒出来的意思，就像把水一样倒出来，把我们的心，把我们一切倾倒在上帝面前。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我们来看，希腊。这里呢是整个六十二篇第二个高潮部分。提到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里强调的是，要一生之久的 持续的倚靠这位上帝，因为他是可靠的，因为他配得我们依靠，他不会让那些真正相信他的人失望。所以说你注意啊，这个诗篇六十二篇这两个后面标着希拉的地方，一个代表着前半部分，一个代表着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呢在讲救恩，在强调救恩，然后在后半部分另外一个在讲到救恩同时也同样重要强调的就是对上帝的信靠和信心。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六十二篇哈，你能够看到基督信仰与这个世界的这些异教的区别。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救恩和信心。我要注意哈，我再次说一遍，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救恩还有信心。这是我们这个信仰与世界上所有信仰所不同的地方。第九节，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我们来看，这里有个真是虚空啊，这个在希伯来文呢，这个第九节第一个字就是这个词，就是真正的怎么样，真的怎么样啊，这次出现很多次，在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翻译成专门依靠啊，唯独依靠，这个词也很，它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他在强调确实如此，这个词就在强调哈，他说这个下流人啊真的是虚空，这个上流人啊也真的是虚假。好，我们来看这个下流人和上流人哈，大家注意，在原文当中啊没有说下流人，也没有说上流人。我们来看这里哈，在原文当中呢，他说他用了两个不同的词啊来形容什么，原文是说啊这类人的儿子，或者是那类人的儿子。这个下流人啊，在原文他用的是这个词，说人的儿子，这个词呢他指的是普通的人，或者说统称为人类啊，就是说普遍的一般的啊非常普通的这类人。然后我们往下看下边这个下流人，这个下流人啊，我往上看，这个下流人原文的意思指的是强调特定的人，你要注意哈，而后边跟前面一样有修饰那个复数的儿子。大家注意这两者的区别，其实和合本翻译成这个上流人下流人啊是有道理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前面强调的是普通的人，后边强调的是什么特别的人，或者说有特定的人啊，基本上跟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意思也差不多啊。好，往上看，这个下流人，我们来看哈，下流人其实就是普通人的意思。下流人真是虚空，我们来看，下流人真是虚空。好，这个虚空啊，就是传道书一章二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为什么说下流人都是虚空？原因很简单，这普通人，这底层人，他的人生就是毫无意义。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不认识耶稣，他也不信仰耶稣，他们活得如同奴隶，他们只是给这些所谓的上流人做垫脚石的。所以圣经说的没错啊，这下流人真是虚空。说这是来看后边，上流人也是虚假，原文的意思是上流人是就是说他在说谎言的意思，说谎的意思啊。这个词呢可以翻译成谎言，也可以翻译成诡诈或者是虚假。 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哈，包括整个世界当中，就分为两种人，一种呢就是普通的人，我们所说的老百姓，普通的人，另外一种就是说权贵上流人。这些上流人和权贵呢，是靠着谎言，靠着虚假的东西给那些普通人去洗脑，达到操控他们的目的。所以说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和生活毫无意义，只不过是韭菜。而且呢，在我们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在我们没有在圣经上真正明白过来，在我们没有把耶稣当做万王之王信对了之前，我们绝大多数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下流人。你的生命毫无意义，只是在给别人当垫脚石，你被人卖了你也不知道。而且你来看，这些上流人呢，是通过谎言和诡诈在世界上维持他们的特权和权势。他们所做的在上帝眼中是看为憎恶的，因为在启示录22:15说，说谎的人不能进神的国，这编造虚谎。而且我们来看，圣经说这两种人，整个世界的这两种人，他们将会被一起放在天平里。你注意这点哈，说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啊，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虚还轻，知道这个意思吗？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哈，前面讲到这两种人的一生，一种就是虚空的一生，无意义的一生，被人洗脑啊，被人践踏，给人当垫脚石的一生；另外一种就是负责洗脑别人啊，操控别人的那权贵的一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两种人在有一天都要被放在天平里去称。这个天平不是人的道理，上帝的审判绝对不会按照这下流人和上流人他脑子里边那种意识形态，这个天平按照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的标准，让他们每一个人接受审判。而且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们过不了上帝的审判，因为一称就飘起来了，没有任何的分量。而且这里的天平，这里的审判是关乎永生和永死的。最终圣经说他们的结局是，他们合起来比空气还要轻。原文的意思是他们一起在虚空当中。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哈，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这些下流人，就这些被洗脑的、被操控的，这些底层的脑子已经洗坏了，还是那些负责给他们洗脑的那些权贵，在上帝眼中没有任何意义，在上帝眼中他们没有任何盼望，他们没有救恩，没有信靠，也没有前面所说的真理的盼望和永恒的盼望，这些都没有。圣经说这些人将来要一同受审判。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会发现上流人基本是不会悔改的，你要注意这个词啊，上流人他不相信耶稣，他也不会悔改的。但是下流人很多时候也是不愿意接受救恩。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将来上帝的审判不是以你的地位啊来作为评判，乃是以你有没有在上帝面前得到赦免，乃是以你的里面有没有得到上帝的救恩作为标准。所以说上流人的钱财和地位并不能救他们脱离地狱。另外一层面哈，下流人和上流人在上帝面前，听好了哈，一同有罪。你要知道我说这话意思是什么。那你会说了，这下流人他也有罪吗？当然有罪。 你拥护他们嘛，你跟他们一同说谎嘛，你给他们洗地背书嘛，那没办法，将来上帝要把这些人一同毁灭。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啊，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圣经给我们展示出一幅审判的画面，在将来的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审判这些不信的人，这不信的人当中有上流人，有权贵，有特权阶级，也有普通人。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绝大多数就是在普通人当中，所以说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真的是非常惨，我们就像这些下流人一样，被人洗脑，被人操控，成为人的韭菜，最后被人割完了还赞美他们。没有救恩的话，最终和他们一同进入地狱，进入硫磺火湖，得不到任何的救恩。所以说下流人更应该接受基督，这些底层的人更应该起来信号基督，因为你在世上没有指望，愿上帝能够赐给那些悔改的相信的人在永恒当中有盼望，不至于像这里所说的最终一同进入审判，在上帝面前比空气还要轻。第十节，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你会发现前面讲到救恩，讲到信心，讲到上帝的审判，第十节开始教导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你如何活在上帝面前，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是你信仰的常识啊。为什么不能仗势欺人？为什么不能抢夺而骄傲？为什么不能把所有的心思用在增加财宝上？因为有审判了，因为有审判嘛，因为将来要被放到上帝的天平上称一称，所以说先告诉你有审判，让你有所敬畏，让你脱离这些罪恶。我们的上帝是会审判人的上帝，这应该是你传福音的重要的前提和一部分，所以说你要告诉你所传递福音的人，包括慕道友，不要作恶，不要仗势欺人，不要抢夺，不要想着做人上人，不要想着想特权，也不要想着专心的增加钱财，因为你那样你进不了天国，你一定进不去天国的。这个第十节在原文开头也有这样一个词，周围没发现出来哈，就这个词表示真实的、确实的，就是说你真的不要这么做，你真的不要仗势欺人，你真的不要抢夺钱财，你真的不要把你的心放在加增财宝的事情上。你看上帝在这里去劝我们，第一个叫仗势欺人，这个仗势欺人啊，在原文就是勒索的和欺压的意思啊，这个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说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当你受洗，当你想要进入基督信仰，你想要获得上帝的永生的时候，你需要记住一个前提，你要把这第十节这里上帝所说的罪恶你都要给抛弃掉，你要明白为什么，因为在今天尤其是在中国这边土地上，很多人他不觉得这个欺压和强夺是罪，很多人不觉得这个贪恋钱财是罪，很多人觉得这是有本事，你有本事你也去欺压别人，你有本事你也去上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信基督的人以上帝为磐石，以有衣有食就作为知足，但是恶人是通过欺压和勒索作为他人生的手段。所以说你今天看这片土地，勒索、谎言、诈骗和抢夺这种事情，不光上流人做，底层人也在做，不光那些权贵在骗在抢，底层人也在骗也在抢，在这个国家只有大骗子和小骗子之分，但是上帝呢他憎恶这一切，因为在他的律法当中，在利未记六章四节， 说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夺的，或是人交付他，或者人遗失他所捡的物。而在以赛亚书30章当中提到，这个欺压的罪是非常严重的，欺压和勒索要被上帝去剪除。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受洗，你听到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起码的公义，你不能把罪恶当成荣耀，你不能说啊这个东西都是这个样啊，你不能谈政治，你不能老谈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罪。有一个小弟兄他给我讲过一点，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他说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要先给他谈一谈公义的事情，我看这个人他说话做事是不是有公义。如果这个人是个红粉，是个爱国粉，他做话他就根本没有公义，也不怜悯这些底层人，也不去斥责罪恶，那这个人你传给他福音也没有用，他不会悔改。所以说，尤其在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我们尤其要悔改，从这种欺压和抢夺的罪恶当中脱离出来，因为这些足以把你送入地狱。我们看后边，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利未记6章2节也提到这个抢夺的罪啊。以赛亚书61章8节啊，上帝喜爱公平，恨恶抢夺的罪孽啊。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来看一下。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这个骄傲的意思在这个有的英文版本翻译成变得虚荣，变得虚荣。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词它所强在这一节当中所强调的含义就是说，我们不要沉迷于那种因为抢夺和勒索，因为占得便宜，那种虚荣和虚妄的那种快感当中。你要明白啊，很多人啊，他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片土地上，人以能够骗别人啊，能够把谎话说成真话，能够把别人说服作为荣耀。这叫什么？以抢夺为荣耀，以抢夺为骄傲，以这种邪恶的观念为自己的荣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最后一句注意：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这个财宝在原文呢，也可以指财宝，也可以指权力，也还有军队的意思。总之呢，它的范围非常广。啊，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呢，那就是钱；但对于上流人来讲呢，就是权。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以弗所书5章5节说：“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都是无份的。有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彼得后书2章3节，他们因为有贪心，就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速速来到。箴言书1章19节，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在这里，圣经教导我们一定要远离贪婪，一定要远离贪恋钱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国度当中，人因为贪心去抢夺，去欺骗，去说谎言。贪心是上流人和下流人所共有的罪恶。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 当我们舍弃一切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舍弃一切来到教会来做主日崇拜，我们舍弃一切来教会当中去聚会听到的时候，你要放下你在世界上的贪心，你不要把这些世界上什么赚钱的道理带到教会来，你也不要在教会搞人际关系贩卖你的商品，因为这些都是贪财的。圣经说的很明确，贪财就是拜偶像，贪财是与神的国无分的。其实我们来看这个听我看一下，这个应该这个第十节的这个教导哈，其实在新约当中呢，耶稣的这个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也曾经教导过。而且你注意到没有，这个第十节它不仅是这个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活在神面前的一个准则和底线，实际上对于一个将要进到教会受洗的人，对于一个慕道友，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应当告诉他这基本的常识。在新约的时候哈，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的时候，那些来施洗的人他都会问约翰然后约翰呢在他们施洗之前都会给他们讲清楚，说众人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他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有税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粒茎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哈，其实圣经对这些罪恶的斥责，对贪心的斥责，对钱财的教导，其实真的是应该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感到脸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贪心和贪财当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基督徒的羞耻，一定要悔改。基督徒生存的底线只有一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想要发财的人呢就一定会落在网罗当中，最后在败坏中灭亡。提摩太前书呢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是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十一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守护神。我们注意这个十一节哈，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大家要注意哈，这里这个神说了一次两次其实在原文当中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不只是说一两次，他的意思是说多次多方，上帝在不停的说了一次又说了一次，一次两次，是这样一个意思。他强调的是上帝说了很多次，就像希伯来文说的多次多方的启示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上帝总是呢这样苦口婆心的去教导我们去不断的教导我们，而且上帝在旧约教导我们跟在新约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关于这些贪心关于这些罪恶的教导在旧约当中就有，在新约当中无论是施洗约翰，无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保罗，还有使徒，他都是在用这些话教导我们，虽然是多次多方，但是始终在强调同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看六十二篇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注意上帝在强调什么，强调我们要注意上帝的救恩，他在强调救恩，在强调信心，并且强调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这些强暴和贪心的罪恶当中脱离出来，否则这些会让你失去救恩。你先不要谈你的行为有多好，你怎么去做活见证，你先从这些强暴的最终脱离出来，你先从贪心的最终脱离出来。如果你不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人，你还是个红粉你还是个毛粉，给那邪恶洗地， 你不配谈什么好行为。这里告诉我们要从这些罪恶当中脱离出来。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这句话呢有两层含义哈，这个能力都属乎神什么意思呢？第一，我们不要去作恶，也不要去依靠人，我们要依靠神，因为神赐给这一切，神赐给我们吃穿，赐给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的能力。基督徒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偷，不需要去骗，不需要去为了贪财弄得整天睡不着觉，甚至连聚会都聚不行啊！基督徒不需要这样，因为能力属乎上帝。你真正的相信神会养活我们。另外一个，这句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断的在讲，上帝一直在讲，但是我还能够不厌其烦能听进去，这不是我有多大的忍耐，这是上帝本身的能力。上帝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持续的不断的坚持聚会，坚持听道，而且一直能够听下去。我们能听到，能听进去，并且能持续的听，这本身就是从上帝来的能力。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圣灵在这样去讲，这里强调的一方面是上帝在不断的说，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在不断的讲解圣经，在劝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在不断的听。而维系这种教会生活最重要的是仰望上帝的能力，而不是靠着我们本身。没有人靠自己能够沉静学道，也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去讲道，这是不可能的。十二节，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大家来看十二节哈，十二节其实，十二节前边半句和后边半句之间有一个分水岭。其实十二节在讲两种结局，或者说人在上帝面前的两种结局。第一种是蒙恩，蒙得慈爱；第二种是什么？遭到报应，遭到审判。前边是得到上帝的慈爱，后边是什么？你照着你的行为受审判。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人是因为恩典得救，人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得救，人是因信而称义。但人灭亡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行为，因为你的罪。所以说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得救，要得到上帝的救恩，你需要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在前面讲到那些强暴的罪，那些抢夺的罪啊，那些谎言的罪，那些贪婪罪的时候，你要远离上帝所说的这些罪，你不要被这些原则性的罪恶使你失去救恩。好，我来看，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十二节告诉我们哈，慈爱和恩典是从上帝发出的，然后报应和审判也是从上帝发出的，一切都在乎上帝。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呢会把他的慈爱给那些一直相信他的人，一直沉浸学道的人，一直专心依靠他盼望他再来的人啊。所以说你看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啊，专心等候神，盼望神啊，以神为我们的磐石，以神为我们的拯救，以神为我们的高台。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里讲到的是在主的慈爱当中。后边这个啊，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这里啊前面有一个副词啊，就是说此外或者说另外哈，你会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二章六节，他必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想问一下，神会照着什么样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六十二篇所说的仗势欺人，因抢夺而骄傲。 专注于财宝增加的人，以及说谎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两点。第一个，我们得救本乎恩，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和行为，我们得救全凭上帝的恩典。但是另外一层面，不要将你所蒙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信主了，你还能去仗势欺人吗？你信主了，你还能去抢夺，还能去说谎骗人吗？骗钱吗？你信主了，你难道还能再去做贪财的事情吗？那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底线。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哈，圣经说，照着个人所行的去报应人。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去倚靠上帝的恩典，我们信靠上帝的话语，我们坚持聚会听到。另外一方面，你要注意诗篇六十二篇，尤其是圣经所说的底线，你不要在这些以至于死的罪上有份，你不要在这些仗势欺人、抢夺、说谎、贪恋钱财的事上有份，因为这些会使你失去救恩。曾经有一些愚蠢的人，他跟我辩论啊，他很搞笑，他说啊，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说我无论如何作恶，无论如何作恶当个搅屎棍呢，我最终都能称义。这种人就任凭他的愚蠢了，因为圣经写的非常明白。所以说弟兄姊妹，好，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六十二篇。今天呢，我们这个六十二篇呢就讲到这里。六十二篇，我们注意哈，六十二篇它在其中所强调，它最为强调的就是上帝的救恩。另外一个，它强调对神的信靠，啊，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预表基督的信息，而且呢，在第九节的时候和第十节的时候呢，也斥责了这个时代的罪恶，并且告诫我们基督徒，在你信仰的人生当中，你不要触碰一些底线。整个诗篇六十二篇呢，在强调上帝的救恩，神在呼召我们，在呼吁我们去信靠他，去投靠他。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也警告我们，免得贪心，免得陷入这个时代的罪恶。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诗篇六十二篇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保守我们，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愿我们成为你在世上的金灯台，把上帝的福音带给这个世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